以下就是读经的时间，我就今天的经文读出来。今天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一至九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进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我们今天再次回到神的家，在神的殿堂里面，我们一同来到去敬拜。感恩我们今天来分享的圣经呢，就是刚才弟兄帮我们读了出来了，就是在这个的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一至到九节这段经文。咁尝试为呢段经文呢今日嘅讲道定一个主题，就好简单，叫做山上山下，即系山嘅上面同埋山嘅下边，就系咁简单啊。今日呢段经文咧讲到好多喺山上所发生嘅事情。唔知道大家弟兄姊妹喜唔喜欢行山呢？喜唔喜欢爬山呢？喜唔喜欢间唔中走去山区里边行下咧？起下啦，系咪？好似早嗰排咪去 Whistler 山嗰度行下啦，系嘛？好感恩吓，呢个就系我哋一般人嘅体验。所以山上山下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我们住在这个地区，哇，真是山灵水秀，真的很感恩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一个氛围给我们来到一起纪念的享受。所以我尝试跟大家或者一起进入到回到圣经福音书里面，耶稣和他门徒有一幕的情景，就在山上来到发生，然后从山上又怎样带到去山的下面，你要同大家要思想一下呢一回嘅事情嘅。有人话咧，行上山上高咧，人嘅心情都唔同啲嘅。你嘅心你会跟住山缓起伏咧，你要一齐行走。你要见到啲山区有好多云彩，你要见到啲云咧同啲云彩一齐咧浮浮沉沉咁样，一个好享受。有人甚至乎话行山系一种嘅浪漫的享受，吓，慢慢行啊嘛。第二咧，行完山之後落咗山，你發覺咧心曠神怡，或者特別嘅喜樂，特別嘅開心，好似你完成咗一件咧好偉大嘅事情咁樣。大家都有呢啲類似咁嘅經歷，又或者會話牧師，我只腳仔軟啊嘛，年紀又大啦，點樣行山啊？唔爬唔到山喎、啊。弟兄姊妹，就算你一世人裏邊都唔中意行山都好，請你記住喺你心裏邊必須要有一座山，就喺你心裏邊啊。要有那一座山，为什么这样解释呢？因为呢，当你心中有一座山的时候，就提醒你要继续的来到 去向高处来到走、好像人家说水就往低流，人往高处嘛，所以你是一路向高处走的。那么当你向圣经所说的向山举目的时候，就代表着你是有盼望的人生、你会看到朝气勃勃的人生，而不会只是看到灰灰暗暗的那些不好的日子。所以你心中有呢座山，系带你嘅心境都要向高处嚟到爬行嘅。另外，当你心中有一座山嘅时候咧，就系一种个推动力，哇！有一座山推动你要向前继续行走。行山嘅人都有你嘅经验啦，山路系咁嘅，弯弯曲曲，好似行极都行唔完。但系咧，因为你已经上咗山啦，你而家要继续行，即系行完嘅位置，呢种叫推动嘅能力。我哋大家都明白呢啲咁样嘅道理，仲有。在你心中有这座山，就能够帮你永远都抬起你的头，跟着你就看到希望。 今天很多人没有希望，是因为他成日都头耷耷，就是望住个地下，望住一切的背后往事，一些的过去的失败。但当你抬起头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希望。行山的人呢，会喜欢向前望，向上望，周围来到望，去享受一切的风景，还有享受那些这么清新的空气，还有这么美好的一座环境。所以就算你不行山都好，我们弟兄都会提醒自己，我们心中要有那一座山，心中这座山是帮助我们继续带着希望。而耶稣带着门徒上到山上，产生了一个他形象上的一种的荣美的变化，岂不都是将一个希望带给我们吗？不是只是看这一幕，有一场戏看了那就算，而是带一个希望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带给我们有希望。无论你的人生今天去到什么地步，面对着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忧愁郁结在你的心里，请你知道你心里有一座山，以致你去抬头去望，你就永远满怀希望，你要跟着主行走人生的道路了。讲到山很奇妙，我翻查圣经，大约有800处的经文呢，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提到山这件事情，无论在旧约以至去新约。在旧约你们知道有很多山的嘛，摩西又上山拿十诫，以利亚又上加拔山上打属灵的圣仗，新约的时候耶稣和门徒经常去橄榄山等等，有关于山的记载层出不穷，很多，有800几处。咁俾多俾大家啲資料啦，但係講到山谷，即係低咗落去個谷咧，就冇咁多，只係提到200次咁多啫。咁所以可想而知，山喺聖經裏面其實係蘊含好豐富嘅意思喺裏邊嘅。而講到啲山嘅時候，必然提到係有關於神同埋人之間嘅關係，就好似係摩西喺何烈山上，佢見到呢個神蹟，聽到神嘅呼召，要佢帶領人民係出埃及。等等咁嘅情況，所以我記住呢一個背景，山喺聖經裏邊係含有係好多方面嘅意思，亦都帶動我哋今日去思想我哋作為基督徒、作為主嘅門徒，我哋嘅人生嘅路應該係點樣走嘅？有人話人生咧必須要攀爬有三座嘅山啊，有三個山峰啊，爬山都係啦，我哋希望爬到最高嘅山峰就好啦，就算爬唔到咧都望下都好啦。人生需要攀爬有三座的高山，第一座高山是智慧的高山，智慧很重要的。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弟兄姊妹，这里看到智慧和聪明在一起摆在一起了并用，是我们人生需要追求的智慧。但这里又提醒我们，智慧是怎样得到呢？认识神，认识这位创天造地的神，耶和华的神，你就得到智慧。认识了他之后跟从他，你就越来越得到智慧。我相信今天我们跟从了主，信了主这么多年，我们的智慧应该 是一路增加，一路增长，还有一路倍升的。求主帮助我们要攀爬的是智慧的高山。那怎么认识这个智慧呢？就是从圣经里面，从神他自己的启示，他的话语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的时候好好解释圣经，领受圣经里面的说话。平时我们有查经，我们有专题的分享，又或者我们有门训里面的学习，主日学，小组，祈祷会，或者甚至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我们一起相处的时候都会谈论一下圣经。这样我们就会越来越得到很多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智慧。这个就好比一座高山，你每天都在攀爬，以致你吸取到更多更美好丰富的智慧。第二座山是信心的高山。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了很多信心的人物，我们可以讲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信心的伟人，他藉着信心去行走他们人间的道路来荣耀神。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可以讲得叫做信心之父，是以色列人是很敬重的祖先。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了。原来他人生的起点是信心，他认识神得到智慧，他就开始运用这一颗信心来行走他人生的道路。 而有信心不只是得一个头脑或者一些理论或者课堂的知识，信心是要用着脚去行出来的，或者用一双脚去行出来的，所以它是遵命出去。信心是要用一双脚去行出来的。弟兄姊妹，信心不只是在这里做辩论讨论、或者互相的来到 去攻击，信心是要行出来的。亚伯拉罕就做了这个的实习试验给我们看到是行得通的，是信心是一座山，我们要不断的来到攀爬。意思就是说，在你行这条信心的路上不是容易的，有很多困难的，有很多阻力的，有很多攻击的，甚至有时会叫你灰心的，但是不要倒退，因为这个信心的高山是我们必须要去攀爬的，这座就是在你心中的信心的高山。最后第三个山就是侍奉的高山。每个基督徒呢，我们出来呢之后呢，我们就学习怎么去侍奉，无论在家庭、在教会、社区，或者你工作的场所，在你朋友当中都是在做侍奉。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保罗讲了一个侍奉的人他内心的光景是怎样呢？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是得到了，我只有一件事，什么事啊？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地向着标杆直跑了。所以侍奉的人呢，我们不要太多牵挂，不要太多背负的包袱，或者那些过去 那些失败缠累着我们，我们要抛下这些，我们继续的来到奔跑侍奉的道路。好像刚才弟兄说，我们想住几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继续都在侍奉的高山上面来到奔跑。那又问下大家了，如果人生要攀爬三座山，第一座山叫什么？智慧的高山。第二座山呢？信心的高山。第三座山呢？侍奉的高山。很简单，大家一定都要努力攀爬了，不是只有我一个爬，不是只有长老爬，我一起来爬这三座人生的高山，享受在山上的风光和神的祝福的美好。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了，回到今天的经文的主题了。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所记载的这件事呢，其实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三本福音书都不约而同地记载这件事情，而且记载得来呢是大同小异，很明显这件事是重要的事，所以三本的福音书里面呢都有写起了它下来。在今天我们只不过是集中去看马太福音第九章，它过了六天，那怎么计算这六天呢？咁就係因為喺六天之前發生一件事啊嘛，所以聖經都係咁講噶嘛。發生咗一件事，咁嗰件事之後嘅六天就發生下一件事啦，就係呢件事啦，就係佢哋上到高山啦。咁嗰六天之前發生咩事咧？咁好重要嘅事，咁賣個關子，唔好講住，一陣間先講嚇。好，咁啊過咗六天，咁呢個就係第七天咯喎，即係話，咁有可能會唔會係禮拜日咧？會唔會係一個主日咧？有可能喎。好了，在那天耶稣就带着三个门徒，他所爱的门徒，很亲密的门徒，他的名字叫做彼得、雅各和约翰，而约翰就是雅各的兄弟，换言之雅各和约翰之间是兄弟的关系。他们就暗暗的上了这座高山，圣经没有说是什么高山，有人形容到黑门山、塔珀山等等，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他们上了山这件事。而點解要暗暗地咧？即係話偷偷地咧，咁靜雞雞咁上咧？咁點解啊？咁唔見得人啊？唔係唔見得人，而係因為平時耶穌去到邊度咧，都大把 fans 嘅，個個人都 follow 佢嘅，個個都跟住佢。咁如果佢話耶穌話上山，哇！可能幾萬人都上山都唔頂我，咁啊影響咗以下要發生嘅事啦，所以就唔能夠話俾佢哋知啦。所以暗暗的上了高山，好明顯一定有一件事情要發生啊，先至係咁樣描寫到呢件事情嘅。咁呢个我哋留意，耶稣带住嘅系呢三个门徒，点解唔带埋十二个一齐上啊？咁梗系有个原因，有个目的咧，可能太多人唔方便。第二，可能呢三个人咧系有佢重要嘅人生嘅意义，同今日所发生嘅事情咧系有关系嘅。我哋尝试从呢个角度去理解呢段经文，点解耶稣系带呢三个人？因为圣经第二节马上就话咧，佢哋喺山上咧，喺这些门徒的面前，耶稣就变了他的形象。怎样变了呢？就是他的面明亮， 好似太陽啲日頭就太陽啦，即係咁，即係今日就冇啦。譬如日頭太出嚟嘅時候，好光猛係嘛？然之後佢著嘅衣裳嗰件衫咧，就潔白如光啊！即係話，即係冇可能馬可福音記載到就漂白都漂唔到咁白嘅嗰種嘅形容嗰、那個意思咁樣。即係呢度提到咧，就明亮同埋嚟到去啊，同埋誒有明光嘅嗰種嘅現象發生喺耶穌個形象嗰時。意思就係話係平時佢所見嘅耶穌唔一樣嘅，好特別嘅。佢就見到呢個情況。咁咩叫變象咧？好多人誤解，其實變象唔係話外邊嘅改變，唔係外面嘅改變，其實係裏邊佢本來就有真光喺裏邊，不過到了呢個時候咧，就將佢顯露出嚟。就係咁解，即係裏邊本身有啊，而家就顯露出嚟。咁打個比方，就呢個圖畫所講，就以前我哋咪好多時候教會成日用啲幻燈片嘅，記唔記得？咁幻燈片係點咧？裏邊影嘅相，咁有啲人物喺度，有啲圖畫喺度。咁你就咁睇咧，就睇唔清楚嘅。咁你要點啊？將佢放喺個幻燈機裏邊。咁幻燈機開著咗，有燈光係嘛？咁就投射出嚟喺呢埲牆嗰度咧。就睇得好清楚，就顯露咗呢幅幻燈片裏邊嗰個圖畫啦，好精彩細緻嘅嚟到俾你睇得到啦。咁呢個耶穌登山嘅變象，其實嗰個意思就係喺個裏邊個真光係顯露出嚟，係平時呢班門徒係睇唔到嘅。今天耶穌係刻意嘅，讓呢三個特選嘅門徒讓佢哋睇見，唔係外邊嘅改變。因為耶穌本來就是光啊，就係真光，佢將佢顯露咗出嚟一樣啊，即係等於你心裏邊有啲心事，平時屈喺度唔講得，直到有一個機會，你就可以將佢坦坦白白係講咗出嚟啦，顯露咗出嚟啦，即係都係咁嘅意思。但係耶穌顯露嘅就係佢嘅真光，佢嘅真光，佢神聖嘅榮光嘅嗰一面啊。咁所以有啲人形容咧，就唔係耶穌登山變象，係應該叫做耶穌登山顯象，即係顯露出嚟佢嘅形象咁樣。其實點解要咁做咧？應該就係話咧，係用嚟係俾個喺苦難當中嘅人咧帶嚟希望。就頭先啱開始所講，我哋心中有一座山，我哋抬頭一睇就有希望。而耶穌在山上嘅變象或者顯象，目的就係叫嗰啲係苦難裏邊嘅人。你不需要灰心，因為我們是有滿有希望的。你所信的主，你所侍奉的主是大有榮光的，不再在黑暗裏面的，就是這樣的意思。今天如果你內心裏面有很多的仇苦啊、悲哀啊、難過的時候，請你想一想這段經文，耶穌是告訴你，你所信的主他是有榮光的主，他的榮光要光照你內在的生命，叫你充滿住盼望的。那麼何解是這樣解釋呢？首先我們要問多一個問題，為什麼偏偏不選其他的門徒，只是選這三個門徒幫耶穌一起上到山上去經歷這件這樣的事情呢？肯定就跟這三個門徒有關係的，肯定是跟這三個門徒的人生或者他們將來的人生的結局是有關係的。所以我嘗試從這個角度帶領大家，幫大家一起去看這段經文，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為什麼又是這三個人，而透過發生在這三個人讓他們看到這件事，又帶給我們一個什麼今天現世現在的訊息呢？這個是我們今天很想來到 去探究一下的。首先我們了解一下這三個人。第一個彼得，彼得的是一個自從他耶穌復活之後，他整個生命是改變了，復興了過來，他就很努力去傳福音。但是當時是一個受迫害的時期，當時很多的無論是羅馬的帝國或者猶太人的當中都是反對基督徒的，所以他們傳福音 就結果是被迫害的。後來他被迫害到要被人釘在十字架上而死，作為一個懲罰。但耶穌的門徒彼得就說，我不配好像耶穌我的夫子那樣釘在十字架上。耶穌是直立的一個十字架，但是他說我要求這個十字架倒轉來都放，以致我的頭是向這個地下，表示我何等的不配。那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有人說倒轉十字架不是好像有一種反而羞辱十字架的意思嗎？那我們先撇開這點不說，而反而睇到嘅點解彼得有咁嘅要求？點解佢覺得自己不配？因為傳說裏邊話咧，彼得後嚟咧到處去傳福音啊！你睇個彼得前書後書講到佢去好多地方噶嘛，咁 後來他去到這個當時的首都羅馬，在那裡傳福音，建立教會和教導當時的那些信徒。但逼迫就很快來到了，非常的危急的情況底下，甚至乎會有生命的危險。所以那些人就勸告彼得說，你快點走，快點離開羅馬城。彼得考量過之後，就接納這些人勸告，趕緊地離開這個苦難的羅馬，就撇下這個教會。但是在路途當中，他突然之間見到一個人，他抬頭一看，誰人呢？原來就是他所認識的已經復活了的主耶穌。於是乎彼得就問復活的主耶穌，就說，主啊，你去哪裡啊？主啊，你去哪裡？主耶穌，復活的主耶穌就跟彼得說，因為在羅馬的教會受逼迫，但是一向以來跟從我的人，現在他們撇下教會就逃走，所以耶穌說，我要回去羅馬，我要再一次釘在十字架上。彼得聽了復活的主說了這番話之後，內心非常的難過，也都覺得很慚愧，覺得自己為何我這麼貪生怕死呢？於是乎他就毅然的就回轉身來，就回去羅馬城繼續的來到作主的工。當然他後來就被人捉拿，然後就將他釘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要求說，不要將我好像耶穌那樣釘十字架，因為我不配，我很慚愧，讓我頭倒下來倒釘在十字架上而死。這個就是彼得的結局，一個願意為主而犧牲他的生命，真誠悔過來到重新擺上他的生命侍奉主的人，難怪耶穌要讓他看到山上耶穌的榮光，是讓他有一個永不能夠忘記的盼望，就是在最困苦的當中侍奉的高山上，他都不會後退，直至到是為主而犧牲他的生命的。第二個人是雅各，聖經說他就是第一個為主而殉道的那十二個使徒的其中一個，他第一個而死的，是被當時的在任的這個希律王是斬首，這些斬首是很痛苦的，一把刀斬下來，將他的頭是劈了下來，是這樣來死亡，很殘忍也很痛苦的。但是按照傳說話，當時有人圍觀的時候，見到這個雅各的為人是非常的正直，一點都不懼怕，是視死如歸，但亦都是很有平安的心要走上這個刑場。甚至乎有人形容說，當這把刀大刀一劈下來，將他頭斬下來的一刻，當個刀未到他的頸，他的靈魂已經被接走了，所以他並沒有經歷到上過那種真正的痛苦的滋味。但是他那種願意是為真理、為福音而努力，甚至擺上他的生命，是值得我們欣賞。一個這樣的人，一個願意為主擺上的人，難怪耶穌讓他在山上見到他這麼美好的榮光的這一點。最後看第三個人，就是約翰。約翰就不同了，前面兩個人都是壯烈犧牲，但約翰就沒有這樣的經歷，這樣的困苦痛苦，他活得很長命，活到超過100歲，活到超過100歲，他並沒有被殺，神保留他的生命，雖然他都受逼迫，那人捉了他，將他運在拔摩海島上。拔摩海島就是現今這個地中海其中一個小島，故意你要孤立他，讓他沒有人親近他，那他未傳福音都沒有人可以給他傳福音，讓他失去自由。但神的美好計劃就是要他去到那裡，在異象裡面見到復活的主耶穌，並且聖靈的感動底下寫下了著名的啟示錄，就是新約聖經最後的一卷書啟示錄。透過啟示錄，我們認識到原來末後的日子是這樣，主基督的再臨是發生了什麼事，以及基督徒在苦難當中我們是有盼望和有永恆的得勝，都寫在這個啟示錄裡面。他沒有被殺，是要完成這麼重要的啟示錄。後來他被釋放離開佛摩海島之後，繼續去自由傳道，到處去講台到來講道。傳說就是說約翰是怎樣死呢？老的年紀是怎樣死呢？他不是死在家裡，他不是死在老人院，他不是死在醫院， 佢係寫喺講台上。前説話佢講完道，佢就離開呢個世界，係好忠心嘅嚟到宣揚主嘅道同埋神嘅説話。一個咁樣嘅人生，難怪耶穌亦都讓佢見到係山上嘅榮光嘅形象嚟出現。所以縱觀呢三個人嘅生命同埋佢哋結局，所以睇到就係依個原因，所以佢哋係被揀選，以致係能夠經歷到呢個咁重要嘅山上嘅登山嚟到顯露神嘅兒子嘅榮光嘅一個重要嘅一個事件啦。所以在这三个人生里面，但也都能鼓励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虽然我们没有一些很实质的受逼迫或者受迫害受杀害的这些现象，但其实每天我们都要为主作见证，为主面对着阻力，面对着反对的声音，面对着很多被人的嘲笑或者被人的批评与论断，但我们都愿意从这三个门徒的身上来得到鼓励。这三个人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他们曾经见过主在山上的荣光，他们一生一世都不能够迷惘。求主帮助我们在灵性里面要追求长进，要爬上这三座高山，以致到能够使到我们在信心信仰上面是更加坚定和更加的丰盛。剛才講過，六日之前發生咩事呢？就係佢哋未曾跟隨主登上呢座山之前，係發生咗一件事嘅，係好重大嘅事情嘅。而喺三本福音書，馬太、馬可、路加福音都同時有記載嘅。而記載呢件事情咧，係緊接住就發生以下呢個山上嘅事件嘅。尤其是如果你睇其中一本福音書咧，佢兩件事情之間只係相距有七節嘅經文，就係咁緊貼。呢件咩事咧？大家可能都估到啦。耶穌有一次考試啊，俾啲門徒考試，考咩事啊？耶穌問佢：你哋話我係邊個啊？係咪記唔記得呢件事啊？耶穌問佢考試啊，耶穌問佢：你跟咗我咁耐，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啊？咁按照馬太福音就係第十六章個講嗰度講啦。耶穌問你是我，你哋話我是誰啊？咁好多人都俾好多答案，但唯獨呢個門徒西門彼得嘅答案係最正確嘅。他直接了當回答，就是說耶穌你是基督，耶穌你是永生神的兒子，很清楚很利落，不會回來覆過，也不會轉彎抹角，直接了當就說你是基督。基督這個字在希臘的原文指救主，這樣救贖主，這樣而你是永生神的兒子，就是說是神的獨一的兒子，但是神愿意将你差派到地上来做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缘故而死在十字架的上面。彼得的回答是很准确啊，我们可以说 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答案。这个也都成为了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就是基于这句说话，是我们相信耶稣就是救主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很清楚很直接是给我们知道。所以在登山这件事情上面，神就重复了彼得这句说话，是肯定说彼得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你的答案是对的。不过对不是代表一切，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很多道理都是对，有没有行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有没有实际跟从去做出来又是一回事。所以山上突然之间有一把声音又从天上来讲，就是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个听是讲听从的意思，不是只知道，不是只知道那个答案，你有没有听从呢？有没有实行呢？有没有将它行在生活里面，行在我们 的人际的关系里面，表达了我们这个这么清楚 的信仰呢？而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神是形容到耶稣就是他的爱子，就是他所爱的儿子，他所痛惜的儿子，是他 所来到去是不舍得的一个儿子。你所爱的哪会舍得呢？你问一下在座的父亲母亲，你所爱的儿女你哪会舍得呢？你不舍得他受苦，不舍得他来到艰难，你希望他的人生很顺顺利利，何况神说耶稣是我所喜悦的，我不是憎佢嘅，我不是厌佢，我喜悦佢嘅，喜欢佢嘅。但耶神话，我都愿意将我所爱嘅儿子，独一嘅儿子 差派到地上，牺牲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神的爱。如果是这样，我这个不是只是头脑上的知识，不是只是在受浸礼之前那些要读背熟的标准答案，你背熟了答案就可以受浸了，不是这么简单，你还要听从，你还要听话，你还要实行，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这个爱子其实表达了神和耶稣之间的那种关系，一种父与子的关系，一种密切的关系，不可分离的一种关系。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但是去到路加福音同样这件事的记载的时候，它有一个插曲是加插了下去给我们看的。按照他讲，就是这个路加的第九章第三十五节，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当讲到拣选的时候，就不只是单是讲到关系，而是讲到目的。即等于早嗰排选举系咪？你选边个？因为你有个目的啊嘛，希望你所选嘅人能够入选，然之后就能够实现到呢个嘅理想，就是你心中嘅期望。呢、这个就系你嘅目的。同样，耶稣差派被差派到地上嚟，系神嘅一个拣选，佢嘅目的就要佢走上十字架，而耶稣做到咗。所以在神和耶稣之间的关系，不单是关系的这一点，更加重要是目的使命的这一点，而耶稣都做到了。其实讲这些想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活在世上做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很注重关系，但忘记了目的。我们很注重关系，屋企嘅人嘅關係啊，和和氣氣啊，大家都好嚟好去啊咁。於是，我又將目的咧，或者我哋嘅使命、我哋嘅責任咧，係壓下或者放低咗。或者喺弟兄姊妹之間，我哋都好想保持維持一個好嘅關係，但係著一啲重要嘅我哋基督徒作為教會嘅使命或者目的，我哋又將佢丟淡咗，或者放喺一個冇咁重要嘅一個位置裏邊。呢、这個都係我哋一種喺呢件事情裏邊一種嘅反省。但是神和耶稣的关系是密切的，但是都为了这个使命救赎的目的而作出牺牲和摆上。这个都是我们来到再三去反省，我们会不会只是注重维系一个关系，但忘记了我们的使命和目的，以致到我们未能够做到一个作为主的门徒履行大使命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的问题上面呢。跟着讲下去，就是突然之间就有两个历史的人物出现，一个叫摩西，另一个叫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就跟耶稣在讲话，是不是开着高峰会议呢？就好像现在的政治的领袖一样，匿埋嚟开高峰的会议，很重要的一些要商量要决定的事情。但马太福音呢，就馬太都幾得意嘅喎，我專登咧就即係好似釣我哋嘅引咁喎，又唔講嘅喎，即係話同耶穌説話，咁跟住就停喺嗰度咯，就唔講説咩話咧，講啲咩內容咧冇嘅喎，啊，所以有時我就睇到嗰度，咁講咩嘢啦，咁就懸空咗喺度啦，啊，開咩會議咧，講啲乜嘢嘅事情咧，等等嚇，咁於是你查下經啦，我哋要查經嘅目的嘅，你揭去路加福音咧，就補充咗呢方面嘅資料喎。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都是讲紧嗰件事，不过就讲多啲有关于佢哋之间讲啲乜嘢。佢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嗱，呢个好重要嘅资料嚟嘅。原来讲紧耶稣去世的事，即系啲讲紧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死亡埋葬嘅事情啦。然之後，將來喺耶路撒冷要跟住要發生咩事咧？就講緊耶穌從死裏復活啦、升天啦，甚至可以講緊係一路講到末後嘅日子，講到我哋嘅今日同埋將來主基督嘅再來、永恆嘅得勝，都可能都包括喺呢一個會議嘅裏邊嚟到講咗啦。所以我哋讀聖經嘅時候咧，可以發覺原來呢段經文唔係嗰個古仔嘅故事咁表面。而其實裏面是有很大的信息量在裏面，很多信息是包含在裏面，不單止講緊過去，更加講緊現在，也更加講緊我哋嘅將來，很值得花時間去看。而去世呢個字本來就是講死亡， 表面上去睇好消極嘅一個字，但原來希臘嘅原文嘅意思係講緊出去，即係出咗去，離開呢度，去咗出邊嘅地方，就好似舊約嘅出埃及記 Exodus 嗰個意思。而喺約翰福音第五章講耶穌話：那聽我嘅説話又信那差我來者的，呢個就係父神啦，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係已經出死入生了。佢出死入生就係呢個出去世嗰、那個那個原來嘅意思，係好積極嘅，係一個盼望嘅，係有動力有方向嘅。原來耶穌嘅去世係要成就一個永生嘅救恩。如果耶穌不去世，我們今天仍然死在罪惡過犯的裏面，但耶穌的去世是帶給我們的光明的盼望和永生的光彩。求主幫助我們，耶穌原來跟摩西和以利亞所說的這些說話是很積極的，帶給我們有盼望。今天你如果好像門徒當時在羅馬政權底下所經歷的那些苦難、那些黑暗，或者好像現在這些動盪的世界奪去了我們的平安的時候，我再重新溫習一下聖經這段經文，翻查一下裡面的內涵那個信息，可能會帶給我們有更大的盼望，因為主的榮光已經光照了我們了。而大家都知道摩西在舊約代表律法，而以利亞就代表這個先知，這兩個人都很出名的。而有人都研究聖經就去寫出了那個編年史，即究竟什麼年代就發生什麼事，摩西在哪年去世，以利亞在哪年升天等等，就發覺原來兩者之間兩人之間相距的年代相距是有600年大概，這個大概左右的數字，即證明了今天這件在他們耶穌和他們兩個人相遇，其實是一種很奇妙的穿越。什麼穿越呢？就穿越時代的永恆，人是受到時間的限制，但在永恒的主里面却没有受到这个时间的限制。而很多人都相信在启示录讲的那两个见证人，在末世要出现的两个见证人，就是在山上跟耶稣一起开会讲说话的这两个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虽然我们没有完全100%的说明证据来考证这件事情，但從經文的走向，我們看到這兩個人在末後的出現是非常再有可能的，而他們再次就是為主作見證。而摩西其實是有意思的，在末後的日子就是跟我們大有關係的。摩西是代表那些在主裡面已經死了的人，將來他們都要復活，並且是要被提到空中與主來到相遇，這個就是當主再來的時候。摩西按照聖經講，佢死在哪裏呢？死在尼波山上。尼波山今日已經不是屬於在以色列的境界裏面，乃是屬於在約旦的境界裏面。在這座山上面樹立了一個石碑，就紀念這件事，就摩西就在這裏是離開這個世界，但是屍體是找不到的，這個是聖經裏面所說的。所以摩西可以說得是代表將來主再來的時候，已死的信徒他們會被復活，然後被接去到天上。那以利亞因為沒有經過死亡，是直接升天，所以可以這樣說，他是代表著將來在地上仍然活著的信徒，他是被提接到天上去與主來到相遇。所以這件事情裡面這麼奇妙，將舊約和新約的人物都擺在一起，豈是偶然呢？他們這種相遇其實都是一個美好的相遇，都是有神一個美好的計劃和安排。對於今天的弟兄姊妹，我們活在這個時代裡面，我們有時候都對這個時代很灰暗很悲哀的時候，看看這段聖經，我們又再次得到榮光的照耀，讓我們是除去我們的憂慮和擔心，再次燃點起我們的盼望。而剛才所說的事件，新約經文保羅的書信裡面是有證據講的。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4:16-17，就是早几年之前我在查经班都跟弟兄姊妹查经查考过的经文。好，咁长的经文都当然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出来啦。好，预备起。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感谢神，神的灵感动了保罗写下了这番说话，是有关于我们将来要发生的。这个讲有两类的人，一种是已死的人，但是在主里已死的人，他会被复活。然后第二类就是仍然活着的人，亦都会直接被提去见主的面。所以这个都是解说了 经文里面这个的内涵的意思。既然上山，最后就要讲落山，因为就来讲完道了，就要落山。落山的时候，耶稣就给那些三个门徒吩咐说，你见到今天那些这么精彩的事呢，不要讲给人听，吩咐他们不要讲给人听。他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其他人。如果是你是这三个门徒呢，你可能很激气的，哇，我刚刚才这么精彩，看到这么精彩的一幕，现在又叫我嘘就闭口，不准讲，他觉得 很为难、啊、究竟耶稣是不是故意、就是、要这三个门徒觉得很为难很难堪呢？即等于今天你明明知道一些事情，人家问你，你是真的应该要讲的，但是、哎、我又不能够讲、啊、或者这个时候未到我又不讲得、啊，我讲咗人哋都人哋唔知点样反应喎，哎呀我又唔讲，你唔讲你内心里边又好纠结，又唔知点样十五十六咁啊。有时呢班门徒，你可以用呢个心态谂下当时呢班门徒系点样谂，但结果我同大家讲，呢三个门徒最呢，佢哋有冇后嚟有冇话俾人听啊？唉，都系破碎无地啊，有。不过他们有没有说没有听耶稣的话，他们又有照样听耶稣的话的。那这句说话怎么解释呢？说话的言基就是耶稣讲了的嘛。他说中间那红色的字那里写着说，人子即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还没有经过从死里复活，你就不要讲了。换一句说话，耶稣复活之后可不可以讲？可以讲了。查经就是这样，我们要仔细去理解这些呢啲我哋嘅脉络，点样去理解呢啲嘅说话？结果呢啲门徒将来系仍然系要话俾所有人知，亦都话俾我哋今日嘅人知。点解啊？约翰同彼得喺佢书信里边写咗嘅《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话：我们也见过耶稣嘅荣光，正是父独生子嘅荣光。咁你就解释咗《约翰一书》第一《约翰福音》第一章。很多人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不明白，不知道讲什么。你从这个登山耶稣那件事情再理解回约翰福音第一章，你会彻底明白了。所以约翰为这件事情公开讲了个见证。而彼得就更厉害了，讲得更多一点。彼得平时很多话讲的嘛。彼得在他的彼得后书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到这个声音从天上来，他就做了见证了，是吧？很清楚的见证讲了出来这件事情。所以登山那个显出耶稣的荣光这件事，不是只是秘密地给这三个门徒知道，乃俾全个教会所有嘅人，历世历代嘅基督徒，我哋都知道呢一件事情。好啦，落山啦。有人话登上山就为咗要落山啊嘛，个个都系噶。朝头早话朝气勃勃就向上爬，到黄昏嚟啦就落山啦，走啦，走翻落嚟啦，翻屋企啦。咁啊，要爱回家食饭啊嘛，系嘛？咁啊要等同屋企人相处啦嘛，或者要翻翻教会聚会啦嘛，等等。登上山就为咗要落山，嗱呢个好重要。而聖經講到咧，當佢哋落山嘅時候，就發生一件事。原來有好多人係迎見耶穌，呢、這個按照路加第九章係補充咗呢個信息。呢、這個有許多人係講緊好多數算不來嘅人啊！如果你睇英文聖經嗰個翻譯就係咁。原來好多人喺等候緊耶穌落嚟，好多人帶住有病嘅病人，有病嘅兒子，要嚟等耶穌去觸摸去醫治。让他们得到痊愈，他等候耶稣讲安慰的说话，鼓励的说话，将天国的信息告诉他们。 如果耶稣上咗山而唔落山，即系享受喺山上嗰种嘅荣光，即系享受山上嗰种嘅咁好嘅情况，好似彼得话：，我做三座帐幕咧，一座俾耶稣，一座俾摩西，一座以利亚，这里真好。唔系啊，耶稣话唔系啊，我哋仍然要落山，我哋仍然系有嘢要做。喺山上只系有四个人，系嘛？一个系耶稣，另一个咩啊？彼得、约翰、雅各，一四个人啫噃。但山下边好多人，好多人。今日喺呢度聚会嘅几十个人，通常坐楼上都少啲噶啦。啱真系四个喎，楼上我哋都要落山嘅。呢个聚会完咗之后，我哋都要落山嘅。我哋经历咗咁好嘅诗歌、敬拜、赞美、神嘅话语、彼此嘅祝福，好美好。但我哋都要落山，因为我仍然有好多责任。等緊我哋 去完成我哋嘅家庭啦，我哋嘅社區啦、鄰居啦、朋友、其他教會其他弟兄姊妹啦，我哋好多年青人啦，好多未曾信主嘅朋友啦，等等，等緊我哋要落山喺佢當中嚟到服侍。好似耶穌咁樣，佢需要從山上走落山，然之後回到社區裏邊，同嗰啲人群在一起去服侍佢哋。咁样佢先至系一个真正嘅人子，喺人当中神嘅儿子，将呢个福音继续嘅嚟到大开出去。门徒喜唔喜欢山上嘅经历咧？一定喜欢啦，系嘛？喜欢到傻咁啦。但耶稣话：我哋都要落山。今日你喜唔喜欢祷告会啊？诗歌赞美嘅时间啊？啊，或者我哋去退休会啊？几好啊，系嘛？但是我们都要落山，因为山下仍然有很多需要，是等着我们来到 去负上我们的责任去完成的。有人这样说，他说我们的人生只 只是耶稣手中的一支笔，写字的笔，所有写出来的文字和图画都是耶稣所写的，耶稣画出来的，而我们只是耶稣手中的一支笔被耶稣所用。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哋，都唔好忘记我哋呢个身份。耶稣让我哋嚟到经历到重生嘅荣光，并唔系停喺嗰个地步，乃要下山，成为一支笔，成为一双手，成为一对脚，嚟做主嘅工，走主嘅道路。好似呢三个门徒见咗主嘅荣光之后，佢哋继续爬三座山，继续嘅侍奉，直至到将佢哋生命完全嘅摆上。英国有一个清教徒的诗人写了其中诗句，里面有四句说话好好。我们离世的那一日不是最重要的那一日，我们活着的每一日才是最重要的那一日。盼望你理解到这句说话，我们现在活着的每一日都很重要，因为我们要走在山下继续履行耶稣基督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和事工。门训只是一个开始，但一生去做门徒，跟从主，履行主的教导，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是带着主，披带着主的荣光，又继续走主的路，做主的工，直至到见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天上的说话要我们听他的说话，听不是只是这样听就算了，你在生活里面实实际际跟随主、效法主，将我们整个生命更新改变，好像主一样。这个就是听从的那个意思。但愿神的话语今天不单止跑进你的耳朵里面，跑进你的心中去听到，你更加去到你的生活里面实行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人说不要畏惧以死来到为耶稣作见证，但愿我们以我们的生嚟到反映主嘅荣耀。我哋今日仍然在世上，有佢所俾我哋生命，我哋要持守，作为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嘅生命。最后爬山，讲翻爬山就结束了。生命里边真正嘅高峰唔系喺山上嘅，嗰个只不过短暂嘅一个时期啫。生命真正嘅高峰系喺山下，喺平凡嘅日子、踏实的日子里面，好好的过你的生活， 活出主嗰個美好嘅形象，透露出主馨香嘅味道出嚟。呢個係盼望我哋教會信望愛堂嘅弟兄姊妹，無論在呢個現場嘅聚會，或者在呢個網絡上面聚會嘅弟兄姊妹，都能夠緊緊嘅記住。呢個先至係你真正嘅人生嘅最高嗰個峰高峰，喺你日常嘅生活當中，點樣活出嗰個精彩嘅美好？呢個包括喺家庭嘅生活裏邊、社區嘅生活裏邊，或者社群嘅生活當中、教會嘅生活當中、侍奉嘅裏邊，都要將佢活出嚟。呢個需要彼此嘅鼓勵。當我哋願意彼此付出嘅時候，我就會彼此有領受有得著。但願神嘅自己嘅話語，藉著今天馬太福音嘅信息，亦都造就我哋，讓講嘅人同埋聽嘅人都能夠彼此嘅鼓勵互動，一起嘅繼續跟隨主。好，讓我哋一同起立，我哋同心禱告。親愛嘅主啊，我哋感謝你俾我哋馬太福音呢段信息，裏面咁豐富嘅內涵。求聖靈繼續進一步嚟幫我哋去鑽研落去，了解認識落去，以致我哋明白原來呢一番説話係同我哋自己嘅生命、屬靈生命有何等密切嘅關係，更加同我自己嘅家庭、我哋所愛嘅人係有關係，更加同我哋整個教會社區都係有關係。就求你幫助我哋，跟住用你嘅榮光光照我哋，擦亮我哋嘅眼睛。以致我們能夠看得到你話語裡面的奇妙，以及在這個末世的時代主你要做的事情。我們感謝主，但願我們在這三個門徒身上，我們都有學習，都有體會。我們感謝讚美主，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天父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與能力都臨到你，來到你的家庭，來到你所行的路上，亦都嚟到耶稣基督嘅教会，从今天直到主基督荣耀嘅再来，阿门。各位请坐，我哋默祷之后彼此分享。